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呢，我要访问的是一位教练，我要怎么介绍这个教练呢？而且我为什么会邀请到这位教练？因为前一阵子我有两个跑友不约而同的都跟我提到这位教练。这两位跑者都是很厉害的跑者，都已经跑过好几次的波士顿马拉松了。其中一个人跟我说，我第一次上教练课的时候，教练几乎都没有让我跑步，他不断的调整我的一些跑姿跟跑步技术。那另外一位跑友跟我讲说呢，哇，教练实在是太细心了，我的录影给教练看，结果教练回去之后呢，他就把它截图，然后在上面还画线，告诉我说我的跑姿应该要怎么怎么调整。就过了几次之后，我真的觉得我跑步的感觉是比较轻松了。这位教练就是林盈翔教练。教练好。
Hello， 新平姐好，各位那个肉脚跑步人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翔。
好哦，阿翔，大家都叫你阿翔。
对，大家都叫阿翔。
哦，阿翔教练哦，林盈翔，盈是这个轻盈的盈，翔是祥和的翔哦，林盈翔教练。那教练呢，现在也是富邦银行路跑社台北马拉松训练营的教练。
对。
哇，气氛有没有越来越紧张？因为年底就要跑了。
其实还好，这带第五年了。
哦，带第五年了。
对，已经带第五年了。
哦，那另外呢，这个教练也是台北大学 EMBA 乐跑社的教练。
对。
嗯，那教练自己现在也有在开一些班级，在收一些学员嘛，训练大家跑步。
主要还是以就是学生有需求，然后
嗯，
而且是像包班或者是说他们开出需求，然后我帮他们规划课程这样子。
嗯，
我自己个人还没有主动的去做招生的动作这样子。
哦，这样子。教练，我知道你是科班出身，你过去就是运动科系毕业。
对，
从小就加入田径队，从小就喜欢跑步。哦，
对啊。
哦，
大概从小学。
uh-huh，
其实我这个目标还蛮定的蛮早的，其实大概从我在进小学的那一刻，我大概就说好，我以后因为以前是知道说，高年级才能参加田径队，我就那时候就那时候我记得一年级的导师都会问大家想要做什么，然后就我那时候就直接说，哦，我高年级要加入田径队。
哦，真的？
就那时候很早就有决定要加入田径队练跑步这样。
你这么小就知道自己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你也蛮早熟的耶。
那个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啊，
嗯，
就是有点觉得说，跑很快好像很酷，
嗯哼，
然后觉得很厉害，
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家里环境的关系，
嗯嗯嗯，
其实我本身来说不是那么喜欢念书，
嗯，
以前就很好动，就是可能 也有一点点过动吧，
嗯嗯，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我跟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两个都比较会念书，
嗯，
所以他们成绩来说是比较好的，
嗯，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家里好像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容易被看清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也不是很会念书啊，好像也不知道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忽然之间我发现我自己很会跑，
嗯，
就在幼稚园里面啊，或者是说跟自己的表兄弟姐妹啊，或者是就是我们那个以前住彰化嘛，乡下就很多小孩子，那我就在乡下的小孩子里面算要特别会跑的。
哇，
对，那就在这机缘之下，我觉得我好像找到我自己很擅长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就是加入训练这样子。
嗯嗯嗯，那你也如愿的进入田径队了。
对，后来那个时候是有顺利进到国小的田径队。
哦，那后来国中、高中、大学就这样一路走来，都在田径的这个领域发展，跑就对了。
对，跑就对了。那时候真的是跑就对了。
那在田径队里面，应该都是蛮苦的训练呢，哈。
对，
台湾的训练方式好像都是这样子。
其实我还蛮幸运的，
嗯，
我应该是到高中去到大甲高中才，嗯，比较正式真的吃到有觉得有苦头的训练。
嗯，
因为我在国小跟国中我们的那个教练他们都不是，就国小那个教练啊，国小那个教练因为他以前也是田径的，那他曾经也带很多厉害的小学生，因为我们以前学校小学就有不少学长姐是去全小运，然后可能都前几名。那因为刚好遇到那个教练的时候，那个教练正要退休，所以他已经变得很以前很严格，然后变得现在很和，
就是像很慈祥，
很慈祥，像安西教练这样子。
哦，
对啊，所以其实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启蒙教练啊。
嗯，
那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接受到太苦的训练、嗯嗯嗯、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没有太苦，大概就每天早自修花个一个小时的训练这样子。嗯嗯嗯嗯，那到国中也是，因为我国中其实也不是国中的老师，他不是田径专长的，那他其实是其他专长的这个老师，那来带田径队。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校也主要也不是发展着体育的重点学校、嗯、但就是 以田径队然后一班生，所以那时候我们学校也没有体育班、嗯、所以大家都是利用早自修一个小时也是一个小时的时间练习，所以其实我们练习量都很少、嗯、以前我们在彰化县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其他学校、嗯、像传统像花坛国中或者是说、嗯哦、大同国中，这些都是可能彰化比较常见、哦、入港、哦、这是比较常见在县长杯可能前几名的学校、哦、比较常见的啦，当然还有其他学校也很厉害、嗯嗯、那我们学校相对来说、欸、比较新，那偶尔几届会突然、欸、冒出几个很厉害的、嗯嗯、那因为我们学校我们出去之后交流都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学校练得那么轻、啊、就一个小时、嗯嗯、他们有时候有些学校是、上午早自修练，然后下午下课可能就是四点客服课那个时间又要再练这样子、嗯嗯嗯、所以可能 一天练两次
天
兩練、嗯、那我们那时候都只有练一练，然后都只有早上、嗯、然后我们真正练的比较多大概就暑假、嗯、就是早上两个小时这样子、嗯嗯嗯、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训练而辛苦还是有辛苦，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嗯、是一直到高中真的进到体育班大雅高中，那他也是传统强校、嗯嗯嗯、那大雅高中应该可能如果对田径熟悉的人大概应该会知道说，那他其实是出很多厉害的田径选手，像陈杰跟向俊贤这些曾经是跳高的选手、哦、这是比较有名的、嗯、那在更之前在杨俊翰前面的那个全国纪录保持人刘元凯学长，他也是大甲高中毕业的、嗯、
哦，这样子，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强项，那当然他有他的训练方法跟系统，那相对的也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训练，嗯哼，对啊，那时候才是真正觉得、嗯、哇，真的有累到那种感觉。嗯嗯嗯、
那教练，你一直都在田径队训练，后来大学也是念运动相关科系哦。
对，
你没有想要走这个专业运动员的这条路？
嗯，其实大概到高中这个念头就打消了。
哦，这样，
一直到国中以前，我都还蛮有自信，觉得说。嗯，我应该还可以再跑更快、嗯、因为我以前是练短跑啦，可能大家就以前是练一百两百，然后后来到国中、国中老师他觉得说我应该可能到差不多紧绷，你一定最后 早晚一定会转中距离，就是可能八百千五这样子、哦、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八百千五其实是抗拒的，我不喜欢跑中长跑、哦、那个时候、哦、那短跑也真的到顶，因为我到大甲高中之后其实真的是排不上出赛权、嗯、那其实老师后来就觉得说你应该是要去练八百你才有机会出赛、嗯、那最后就才转练八百，但他转练八百之后其实但我心态上花了很多时间，我一直没有办法去调试过来，这有心态上的问题，那当然也有训练上的问题，那当然我高中也有遇到运动伤害、嗯、那我就发现我吃了很多训练下来，其实那个时候我课表强度其实都可以跟上前那个我们学校前段的比较
第一集团的
、嗯、其实都跟得上、嗯嗯、那有时候我还是会还会出去领跑，那练习都很强但是比赛就不行，对、哦、那其实有发现说其实后来真的到大学也真的练习 有接受过一些训练的时候又比较了解自己、哦、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训练、哦、所以其实后来大学我有短暂的再回去训练这样，但不是回母校，是我自己在彰化县认识的学长他们的学校训练这样子、嗯嗯嗯、那其实那个时候自练没有很多，但是成绩却比高中的时候好，
哦，这样子、
但因为大家知道自己已经到紧了，所以就没有再朝专业运动员这个方向走、哦、
嗯，可是从这个运动员呢、哦，运动科班生其实要进入到你现在从事教练这个工作他其实也不容易，你后来是怎么样去决定自己的方向，因为你毕竟那么年轻，嗯哼，
嗯，其实迷茫蛮久的
迷茫蛮久的
对，迷茫蛮久的、嗯、因为其实以前我觉得这是跟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可能想做的事情上面，或者是说他或者是时机上面，因为相较以前 跑步没有那么热门嘛，所以其实说你真的说那个时候要说我要当一个跑步教练，其实大家会想说那你要怎么成功，因为没有人 有一个 模板可以给你参考嘛。没有，那在环境大家也觉得说愿意花钱学跑步的人真的有那么多吗？那这个就是当时候的那个环境来说其实很难去决定说啊，你是不是要走这个方向。那二来当然我后来虽然是走运动科系，可能因为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因为要考老师，我也知道说未来少子化这个问题要上很难，因为排在我前面的有这些全国前几名的选手。那再来当然我觉得我念书也不是特别顶尖，所以我就是觉得好，我花很多时间然后进入到学校，那可能还不一定上得了，就是可能也是代课人生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花这些时间，那倒不我想想我在业界可以做其他什么事情，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没有朝教职的方向走。
毕竟要考上教师资格也不容易。
那当然我其实也有后来有去试啊，说那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去学校当老师。其实后来我有短暂的就是偶尔几次会，像我曾经在景美女中带过几次课，然后也有去到一些国中小带过一些课，就是临时的，就是不是说那种很长期的这样子。那后来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不是很适合待在学校体制，我看起来就是好像很听话很遵从体制，但是其实我进到体制熟悉这个环境，我会容易有冲撞体制的那种性格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环境上面我可能会过得不是那么开心。对，那所以我也最后其实虽然到研究所到师大，但我也没有再往就是决定说好那我再去修个教程去找教职这样子，是因为这样的机缘。那刚好在那前后跑步了有接触到那个像一些品牌 New Balance 跟 Garmin， 那主要是 Garmin 啦，因为 Garmin 刚好那个时候前后 PP 班后，开始像 Nike 他也推出了那个 Phase 42，对，这些训练营鼓吹之下整个环境就越来越好，那但跑步的这个生态就是也越来越多人进来，然后越来越多可以靠跑步可以存活下来这样子。其实那个过程当中从原本很漂移不定，然后慢慢好像可以走走看哦，然后到后面其实自己尝试觉得好，有看到一些前辈，其实后来会看到一些前辈就是说他们在还没有这样子的环境底下他们已经默默耕耘，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等到，有时候我会想说改变自己的心态，如果我要等到都全部都是成熟的状态我才会投进去，那说来好像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二来是这样好像有点我觉得有点不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啦，所以我会觉得那我应该勇于去挑战自己，就像当选手一样，所以现在那时候又有唤起一些好像以前当选手我就是要去达到这个目标，我就想办法达到。对，所以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唤起以前那种选手的心态，然后所以我才决心又在走在教练这条路上面。
对，我知道你在大学的时候迷茫过真的有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你在研究所其实你选择运动科学这个领域，你也参加了一项国科会的计划，其实那个对于你自己充实自己的这个知识方面运动科学的知识方面以及你现在担任教练都有一个蛮大的帮助，对不对？
对，其实就是研究的方法啦，然后你知道说到底科学是怎样，因为其实科学它大致上你要先有个根据，针对根据有一个你的逻辑推导。例如说你要怎么破四，然后全马破四。好，我们可能就要先知道说全马破四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然后再来当下这个学生他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然后他的能力怎么样，他缺乏哪一块，然后我们把这些资讯资料统筹起来，接下来做一个逻辑推导，那他接下来应该适合他先把有氧打起来，还是说他已经有氧底很够了他需要练速度。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推导说那他接下来训练方向，然后每一个阶段呢都会再去回归到我那个时候推导的方向是对的吗？那对的那我继续往这个方向走，还是说我要再做一点修正，然后不断的 重新提出一个新的假设，或者、嗯、或者是说，哎、欸，你决定朝这个方向走，哦、做出一个决策，
嗯，
然后最后再去回归这个决策，
嗯 嗯，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科学大概有点像是这样，它就是一个方法啦，
嗯，
对，
嗯，那你是从研究所毕业之后开始担任教练的吗？
对，差不多，
嗯嗯，
比较正式啊。其实应该说，以前我大学也有短暂待过家里，就是回以前国中短暂帮忙带暑训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因为都在台北嘛，所以就是或者是带外县市，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可能寒暑假回去协助这样子。
嗯、
然后、
嗯，
我过程当中其实有一阵子不务正业，有去跑去教游泳、教网球，因为那个时候只是那个才赚得到钱。
哦，
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也要生活费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排斥游泳啊。其实我也蛮喜欢网球的，啊，我自己有练网球。所以那个时候有大学有短暂教过网球，大概教练的经历是这样，然后真正跨到比较正式到这种跑团或者是素人教练是大概是研究所。
哦、嗯、那大概到现在几年的时间了？
现在大概从2016到现在、
嗯、哦，那也差不
多
有
七
年的时间了。
对，
哦，那你会怎么形容现在这个阶段的自己呢？因为你过去比较像是兼差性质，不管你到国中小或者是说你去教人家游泳教人家网球，但现在你等于是专职在跑步教练的这件事情上了、
嗯嗯、
你觉得现在自己这个状态如何？
现在自己这个状态、哦、
嗯
嗯，我觉得是内心比较坚定一些些、
嗯、
我觉得还不到很坚定，但是我觉得是比较、嗯、比那个时候还要坚定，我至少很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我要走什么样的路。
嗯，
对，那专业上其实有一度啦，我觉得这个分阶段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嗯、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会觉得、嗯欸、好像什么都要很认真学，那当然相对来说也比较没有那么有自信。那到过一段时间，当然你累积一定经验，然后你也去进修学习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欸、你很厉害，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是你经历久了，那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例如说学生可能表现没有如预期，或者是说、哦欸、你在训练过程当中一定会多少难免遇到受伤、
嗯、
那这个受伤到底为什么受伤，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後
是你受伤还是学生受伤？
学生、
哦、
对，都会有，都难免都会遇到、
哦、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都会觉得说啊，学生因为训练受伤、
嗯嗯、
或者不管他因为怎样的原因受伤、
嗯、
你都会想要解决他受伤的问题、
嗯嗯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碰到一些原本你可能觉得是这样子的事情，就哎、欸，我觉得应该要是这样子、
嗯、
就不是这个样子、
嗯嗯、
你会发现说其实好像你不懂的还很多、
哦、
然后也看到其他厉害的教练他们怎么做、
嗯嗯、
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又会陷入一个自我怀疑啊、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oh.
对，那其实后来慢慢的在针对这些问题厘清之后，厘清这些问题，然后去找到一些学习的方法，上进修课或者是说跟其他教练讨论、
mm-hmm.
慢慢也开始解决到一些问题，然后也开始认识说有些问题可能不是你有办法解决的、
mm-hmm.
好，那有些是你有办法解决的、
mm-hmm.
好，然后 看清楚这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说、欸、我可以比较更开放的来看待在专业这上面的东西。以前是哎，刚、
嗯
欸、开始接触不知道，哎，好像都吸收啊，吸收了之后，你一定会有自己觉得我很厉害的地方、
嗯，
那你就会封闭、
嗯。
那到后面你碰壁之后，你又会重新打开你的心房去接受一些事情，这样子。
嗯、
对，
嗯。那你现在其实我觉得当教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素人跑者啊，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目标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心理素质也不同。而且你现在的这些素人跑者学生，是不是大部分也都是以全马为目标的学生？
也有就是单纯要健康的
哦，
对，就是单纯我觉得我就健康，然后我有体力想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嗯哼
哼哼，对，也有蛮多这种的、
哦、
然后也有跑步想要突破成绩的、
哦、
对、
哦、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哦？因为其实素人跑者大多他们当然啦，第一他们一定不是科班出身嘛、
嗯、
对不对，以前就没有受过这个训练，而且他们开始跑步的这个时间和可能都已经很晚了，年纪很大了才开始。那面对这样的学生，你怎么去训练他们呢？每一个人都那么不同。
嗯哼， 如果说是大团班，我觉得这个就相对比较困难，嗯，就是你可能只能针对共同目标，然后去引导他，
嗯，
哦，走到这个共同目标路上，那他看他过程当中的造化，
嗯，
那如果是相对比较小班或者是一对一的话，
嗯嗯，
你就可以个别的去跟他们深入的了解，因为我觉得是要先了解学生心理的，其实我们方面是心理的需求啦，
嗯，
为什么他想要做这件事情，
嗯，
对，
嗯，
那他是被推坑的还是他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我就是想要，我这是我的梦想，
嗯，
那会有动机上面的差异，
嗯，
那指导方针就会不一样，
嗯嗯，
哦，那像那种动机很强，其实不需要我说什么，他自己搞不好主动就会跟来问说教练怎么办，他自动会提问很多事情，
嗯哼，
哦，那这个当然你带起来会很轻松，因为他会听你的，然后你跟他说怎么做他就会百分之百执行，
嗯，
那另外一种他可能不是很明确，那这个他就要花一点心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知道说那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
嗯哼，
好，那当然这个目标还是很重要，因为他是他主要来找你的原因，那还是会先朝这个目标走，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跟他聊，哦，知道他这个，让他加深说他是不是真的想要朝这个目标前进，
嗯，
好，那这个目标去衍生说更实质而已，而不是单纯说，欸，好像大家觉得我应该要这么做，或者说，欸，大家都在这么做所以我要这么做，这样子的意义来做这件事情，那这样他不会办法长久，所以我一定会先从好，那一样目标是这样，先让你有一个方向走，那在这过程当中透过，欸，跟你聊天，哦，其实有的时候是闲聊当中我就会抓练习啊，就是练习听他这个话语中背后的意义这样子，
嗯嗯嗯，
这还蛮困难的对，
所以教练指导的不只是体能方面的训练跟跑步技术而已，你的同理心也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对，没错
所以你觉得在担任教练这个工作有给你什么样的成就感跟收获吗？
成就感的话我觉得是在指导学生，那学生因为你的指导而有所改变，
嗯，
像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他是不跑步的，
哦，他不跑步但他是你的学生，
对
好好玩哦，
好，因为其实我有做体能训练啊，
哦，
他是完全不跑步，因为他讨厌跑步，
哦，
然后但因为他就是想要减重，
哦，
所以后来我指导他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想要减重，我就是朝他的减重的方向，
嗯嗯，
那后来我觉得说就是单纯训练，因为后来就是训练到一阵子我会觉得说，欸，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
嗯，哼哼，
就是例行性的在跑这个训练，
嗯，
那但是好像也体重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或者是他个人的状态他觉得，欸，很好，啊，因为他相对是比较安逸的性格，就觉得
哦
他习惯了就是这样规律固定，
嗯，哼哼，
不喜欢改变，
嗯，
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有坐下来好好跟他聊，我就花了一堂课的时间，
哦，
就是跟他聊这件事情，
哦，
就是聊说我觉得我现在带我有点抓不到方向怎么带你，
嗯嗯嗯，
然后想要跟你聊一聊这样子，
嗯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聊很多，然后就是知道说那他真正在乎的是什么，然后跟在训练上面，
嗯，
我会希望说我想要我们那设个小目标来前进，我觉得这样我们训练起来会比较有趣啦，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执行，那他也是一个就因为我那一堂课那种坐下来跟他聊很久，其实那一堂课我还是最后还是有我最后还是有上课啦，我不是说，欸，那一堂聊完，欸，下课了拜拜
不是纯聊天，
不是纯聊天，我还是有上课啦，那后面就我发现说，欸，他忽然有一点被唤醒那个内在那个他的高度执行力的那一块，
哦，
所以后来他自己去研究生酮饮食，然后还研究说168断食，然后他去找到一个适合他现在生活形态的一个方式，然后跟训练我们他也会跟我讨论，然后我们就搭配训练起来，然后他后来我们训练了一年，他就从原本的87公斤然后变到67公斤，
哇，20公斤，嗯，
对，
哦，这个成果非常非常可观，
对，
所以教练你很开心哦，
对，那
看到学生的改变
成就感很大，因为其实在前面他，前面其实他也有经历其他教练，
嗯，
那但是他在这个有特别不一样的改变，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嗯 嗯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对，这个是我大概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因为你的训练他有所改变，
嗯，
或者唤醒他原本他没有发现的事情，
嗯嗯嗯嗯，这个从倾听开始哦，然后去找方法。那教练你觉得 因为说实在，现在的跑步教练真的很多，因为跑者多了，那教练像你这样科班出身的也不少，也有很多是半路出家，那表现也很优秀的。所以如果有人想上你的课，你会怎么跟他讲你个人跟你的教学特色是什么呢？
因为我都比较属于走，其实有学生都跟我蛮久的，我还到目前是没有真的说很认真的去对外招生，所以倒没有认真去想特色这件事情。比较想的是，好，今天学生来找我，我怎么帮他，或者是他来找我的原因是什么，那我要怎么让他符合他要的预期啊，我没办法达到他的预期，但我也很明确跟他讲，我这个可能我没有办法帮你，你可能要另谋高就。
OK，
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自己个人特色，应该大致上可能一开始你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说哦，这个教练哦，让你眼睛为之一亮这种，但就温温的，但是你可以走得很长久，大概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特色的地方。那再来是强项上面，我觉得是分析。我觉得在以前啊，得力以前就是研究所，那知道一些研究的方法，那在学习这实务过程当中，我觉得学很多，那我更知道说那分析这一块怎么去把它规划出来。对，
你会看学生各个不同阶段的表现，
对，
然后去调整你对他的训练方式。
对，
那你说学生都跟你很久，大概都最长多久啊？
我大概当教练2011年开始嘛，2017年开始到现在。
哦，
就是16年刚进来，
对，
跟着到现在。
哇，
像北大他们也是从17年到现在。然后富邦为什么会开起来，是原因是社长是我2017年的学生，他一直也是跟到我现在，然后刚好他觉得他们公司他就想要去办一个训练营，所以他就在19年开启训练营。对，
这个机会不错啊，因为台北马拉松就是富邦办的嘛，所以这个他们这个路跑社对他们来讲也蛮重要的。
对，
所以现在教练你大部分都是学生几个人，然后纠团找你指导，
对，
然后另外可能就是在一些社团或者是组织当中担任他们的教练。
对，
你自己还没有去对外公开开课。
对，
那要找你比方说一对一指导要怎么找你啊？
大部分我现在学生都是推荐介绍的比较多。对，那因为我自己有粉专啊，那也
你粉专的名字叫做林影响，
就是 Coach 阿翔。
哦， Coach 阿翔， OK， 这也蛮好记的。
对，但因为没有什么背景，所以人数没有很高啦，就是追踪人数没有很高。
哦，真的哦？
对，大家是有，如果私讯他我会回啦。对，
OK，
大致上是如果说想要找的话，大家就私讯可以询问。
那你为什么没有在经营社群媒体呢？我看每个教练的那个社群媒体，不管是 IG 或者是 FB 都蛮火热的。
主要是我目前带学生，然后包含在自己进修上面时间已经占满，我很难再拨出心力去做这件事，所以我比较佛系经营。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偶尔就是突然想到最近训练，然后可能累积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些感悟，或者是说，有一些训练的议题，可能它持续了很久，像配速的议题啊，然后或者是说抽筋的议题，那这些可能，我也累积了够多的那个经验，跟我操作上面，遇到了一些失误经验，然后可能就会随笔整理一下，然后随笔发这样子，
就 po 文，
对对对对，
所以你 po 文是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的文章了，
对，
你自己的一些发现，
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平常都是在哪边训练学生？
平常最近大致上都在台大或者是中正纪念堂。
OK， 也是跑者蛮常聚集的地方。教练，你自己现在你说你在进修是做哪方面的进修啊？
其实，在进修方面，主要在机动学跟解剖学上。
机动学跟解剖学，什么叫机动学啊？
机动学有点像是说这个我们动作产生的机制，我们知道肌肉牵拉骨头产生动作嘛，那我们怎么去了解说那这些肌肉它怎么去产生这些动作，跟这些产生的动作背后它正常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样子，那它是去了解动作的一个根本的原理。那解剖学就是知道说，这个肌肉从哪里到哪里。那其实基本解剖学其实还是有一点一个是探讨动作，一个就是单纯的去知道说，这些肌肉在哪里，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这样子。那其实这些 我也想要去探索这个部分，其实它是母学科啦，
哦
主要的这个所有训练上面它的根本之一。
，OK，
就像说我们要读运动生理学嘛，那才会知道说为什么要排这些训练。哦，那背后的生理机制是什么？那今天要谈跑姿，今天要谈训练动作，我要怎么让他正确的学会这个动作？还有这个动作每一个人肢段比例都不一样，那他应该要避免什么样的动作？或者说他在同样做，好，我就同样讲深蹲这个动作，膝盖要不要超过脚尖？如果一个大腿骨比较长的人，他膝盖很容易就超过脚尖啊。那他该做深蹲吗？还有他蹲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我们必须透过去研读这些学科，然后再从这些学科当中去应用。好，那你就会知道说，即便是同样一个动作，它还可以千变万化。
哇，这好重要！了解我们的生理、身体还有它的机制是什么？身为教练，真的应该知道，不然呢，我碰到学生，真的各种不同的问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教练，我看你也常练跑，哎，上个礼拜我还不小心在河滨就捕获野生林影响教练。教练，你现在自己练跑是，你仍然有什么跑步的目标吗？
是我有一阵子很讨厌跑步，
啊，哦，
有，
真的哦。
因为以前花了很大的心力在这个田径上面，那成绩不如预期，那再来当然，竞技场上就是很现实，你没有成绩，谁会认得你？这是会你会有时候就会走得比较辛苦的地方。好，那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还蛮痛恨自己为什么努力那么多。我已经尽我全力的，却还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有一阵子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对，那时候有一阵子是很不喜欢跑步，好，然后是后来慢慢的，因为我喜欢短跑，所以后来我就好，那我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我觉得我没有尽力，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短跑的实力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那个时候我大学有再回去练，其实是练短跑。
你是说100、200这种？
对，但我很清楚啦，其实大概就差不多那样子啊，不会
已经
再
到顶了。
已经到顶了，可能就不会再快了。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你有再重新自己去学习制造这些知识，然后再透过训练，然后去实践这件事情，你心里就踏实很多。对，那慢慢我觉得才有重拾对跑步的热情这样子。那很重要的关键，学生，就是最后把我再推回来的是学生。
这样子。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接触，其实懵懵懂懂，所以一开始接触跑步，当然不会有什么哇，我觉得好像有很大的那种动机，或者是这样，就是可能当时觉得，我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也可以帮助你。对，那就是一这样开始。那当然有学生，他们在我看到他们从上班然后结束，对于这个运动的坚持，然后他们排除万难去克服这些困难，其实这是在我自己以前当选手的时候没有想过的事情，或者是说没有发现说其实自己心态上面没有调整好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从素人跑者身上学到很多，那就因为这些事情他的鼓舞跟他们的这些行动力的鼓舞，让把我推回来。我觉得，人家素人都那么认真的，然后我还这样子干 嘛？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要维持训练这样子。对，
那有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吗？
暂时是没有，但我现在就是希望说让自己是开心的跑步。那我现在的目标大致上都是我要去适应一些训练方法再跑，就是说，可能接下来我想要让学生去尝试看，或者我觉得，可能接下来学生哪一类的学生可能适合这个，我自己去试跑这些东西，比较像现在的训练目标比较像是这样。对，那就是跑开心，然后去尝试自己想要尝试的一些训练法。大致上是这样，没有，倒是还没有设定很明确的说我要突破什么成绩这样子，对。
教练，那你从你自己跑步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说，你曾经发现自己很会跑，但是后来你碰到瓶颈啊，以及你失去跑步的乐趣，后来又重新的再拾回来，你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对于你在面对素人跑者，因为素人跑者的挫折其实也会很多，比方说都蛮容易受伤的。好，可能大家对于跑步的知识不是那么全面，也不认识自己的身体，再加上年纪相对是比较大才开始跑步，所以很容易受伤。因此， 会碰到会感觉挫折、
嗯、
所以你会你自己的经历怎么帮助你来跟学生就是来化解他们的一些心中的困难跟可以提升一些他们往前的那个动力跟心态呢？
其实我会主客观 用主观跟客观，有些人喜欢客观条件、嗯、例如说我实质上哪些做得很好，我例如说今天我跑四分速，我明天跑三分五十配速、
哦、
类似像那种是要叫客观，主观是就是可能比较像是说感觉怎么样、
uh-huh.
或者是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想法、
uh-huh.
那大致上我通常会先从客观，因为这是实际看得到的、
嗯嗯、
因为
数据上、
哦、迷茫上面他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嗯、
让他抓得住、
嗯、
他能掌握到这个掌握感、
嗯、
才有办法再进一步明确化自己心里面那个感受、
嗯、
所以大致上我会先从他的过往的一些跑步数据去分析，好，从 A 到 B 点，但这是分析材料，你要切一段时间段、啊
嗯嗯嗯
哦、所以我会先切一段时间段，从 A 到 B， 那让他看到说、哦，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可能，例如说有些人是希望破四，可他一直都是在四小时零几分徘徊、
嗯，
那我可能就会去看他的数据，例如说，哎、欸，你上一次跑，你平均心率是160。完成这个全马、
嗯嗯、
你是跑好405、
嗯、
你这一次呢虽然还是差一点好404，可是你的平均心率呢是150、
嗯、
那少了10下
进步了，其实
对代表、嗯欸、其实你在跑这样同样的强度，你的整体水平是上升的、
嗯嗯、
对、
嗯、
那接下来就会去看说那我们有一些地方或许可以去修正、
嗯、
那我可能去看说步频还是步幅，或者这些动作数据上面，
嗯、
或者实际去看他的动作，
嗯、
来去检视，或者过去他的训练方向这样子。
嗯嗯嗯、
那大致上是这样，这是客观的条件、
嗯。
那主观的部分就是让他看得到他的可能性，让他觉得说，哎、
哦
欸，重新有感觉，他可以，
嗯，
这种感觉。那其实这个就是跟目标设定有关。
嗯哼，
可能一开始他会觉得就是很信心受打击，那就是你要把他的专注力抓回来到目标上面，让他制定一个他觉得哎、欸、好像有点挑战，可是又不会让他觉得啊不可怜啊这种目标啊，让他一步步达到，他就会累积出这个信心。
嗯哼，那教练是一个很细心的教练啦，就像我的那两个跑友跟我讲的，你会就是很仔细的看他们的表现啊、动作啊、数据啊等等。嗯，那教练你现在开始这个教练之路已经7年了，
对
于做教练的这件事情，你自己又给你自己什么样的目标吗？
我觉得目标上面，我希望未来几年啊，就是可能两年，我希望我可以有具备可以跟外国教练交流的能力、
嗯、
那这个当然有涵盖到语言跟专业、
嗯、
对，那我希望说应该是不想要关在只有台湾这样、
哦、
所以我会希望自己能有可以跟国际交流的能力、
哦、
这是第一个专业上面我想要去突破的地方、
哦
哦、所以那第二个在自己的面向、啊、我自己虽然说没有设目标啦，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稍微再跑快一点，
嗯，
对，那我自己是希望看能不能跑到2小时40分
okay,
全马，对
，OK，
好，
嗯，哇，这两个目标都非常棒哎，祝福你，教练，我觉得你未来有无限可能啊。教练刚刚在节目以前告诉我，他31岁，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马拉松是一个很晚熟的运动，所以教练绝对可以的，嗯，
好，谢谢。
谢谢教练，也祝福你哦。
好，谢谢欣姐。
那也谢谢您收听今天肉脚的跑步人生，我们下回见，拜拜。